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读18到22节。耶稣基督被父神差遣来到地上，完成在永远里就已经定下的救赎计划。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外表上看来没有加行美容，就是一个来自加利利拿撒勒的木匠。他的一生满了忧患，常被藐视，多受痛苦，最后走向各个他的十字架。然而就在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受到众人的夹道欢迎，因为听到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见证，甚至于连希腊人也前来要求见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宣告说，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4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知道自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时候他就要得着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充满了荣耀。然而他的荣耀被他外面的身体遮盖，没有显露出来，别人也看不见。当他死了，身体破碎了，他就要复活，并且显出他里面的荣耀，就如一粒麦子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基督经过这许多的苦难，破碎了遮盖他荣耀的身体，当他除去外面的遮盖，就要启示出他里面的荣耀。耶稣基督是那出手的果子，经过苦楚，除去遮盖，显出荣耀。他是得着荣耀的原型，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要和他一样，与他一同经过苦楚，也要和他一同得着荣耀。我们来读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一节我们昨天读过，今天只强调一个点，就是我们和基督一样，也是要经过苦楚，除去我们身上的遮盖，而显出我们里面的荣耀。显出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除去遮盖 uncover， 这个字在其他地方都翻成启示。基督是得着荣耀的第一个出手的果子，他除去了遮盖，得着荣耀，就要成为我们的启示。我们在启示中看到他的荣耀，就要被吸引起来，快跑跟随主。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主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因此父神量好我们的一生，也为我们预备了许多苦难，这些苦难都要成为我们的祝福，除去我们身上的遮盖，显出我们魂中经过成圣的道路而长出的各样美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上属灵的身体，完全显露出在我们身上积存的荣耀。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启示，我们也照样要成为万物的启示。接下来保罗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描述得荣的过程，或许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讲到得着荣耀的光景，保罗就把我们带出自己那狭窄的天地，而从神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荣耀，并且告诉我们在等待荣耀的过程居然是叹息，并且是三面的叹息。先是宇宙万物的叹息，接着是我们自己的叹息，最后是圣灵的叹息。这实在是非常特别的发表。这一周我们先读前面两个叹息， 在这两个叹息中多少有一些无奈，这是在等待过程中免不了会有的情绪。下一周我们才来读圣灵的叹息，那就是一个满了把握满了盼望的叹息。我们来读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受造之物就是神所造的万物，不只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还有树木、花草、菜蔬、山川、平原、大海、沙漠，甚至到日月星辰，这些都是受造之物，他们都在热切地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神的种子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今天许多还是孩童，但是有一天都要长成神的种子，并且要在他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显这个字还是用 apocalypsis， 这个字就是启示的名词，也就是说神的种子都要除去身上的遮盖，显出神的荣耀来。为什么神所造的万物都热切盼望我们显出荣耀呢？答案就在下一节。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原来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在伊甸园那一次的犯罪，不止他自己堕落了，还影响了神所造的万物。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本来在伊甸园里万物和谐共存，没有罪，不会衰老，也不会死亡，那是一个万物兴盛荣耀自由的光景。因着亚当的犯罪，万物也受了咒诅，才有了我们今天认知的万物。动物遵守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植物伤春悲秋的只能有短暂的灿烂，因为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撒旦成了这个世界的王，管制着这个世界，万物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都浮在虚空之下。神是有旨意有目的的神，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都是为了神永远的旨意与目的，这也就成了万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现在撒旦篡夺了神所创造的万物，并且以罪和死来管辖，以至于万物都活在虚空之下，这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乃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才不得不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回想我们认识基督、接受救恩之前，不也是一样活在虚空之下吗？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也许我们尝试过许多新鲜的事物，但是每一件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一样都变得索然无味。我们的内心总是有一个空洞无法补满，我们经历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捉影，如捕风。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的永生在原文是永远，原来神在人的里面安置了一个东西叫做永远，其实那就是人的灵。只有永远的事物能够使灵得着满足，地上所有的万物都不能满足，直到有一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并且接受了圣灵进入了我们的灵，我们才得着永远的满足，这是我们切身的经历。但是保罗在这里扩大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的层次，原来宇宙万物也因为失去了受造的目的与价值而落入虚空的辖制之下。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万物是神为我们造的，当我们不能显出神的荣耀，他们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保罗正是看到这一点，他才会在以弗所书一章22节到23节这么写，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只有教会被基督充满，成为基督的身体，万有才会回归神本来创造时应该有的次序。基督带着教会做万有之首，万有归依于基督之下，那才是万有本来应该有的位置。我们来读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万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丽，但这美丽常是短暂的。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动物界的蓬勃生命，但这生命随时面临着弱肉强食的残酷规则，这让我们不免都觉得有些遗憾。这正是因为万物落入了败坏的辖制里，这不是神起初的创造，而是撒旦篡夺了神的创造之后，用罪和死来管制万物，使万物都落入败坏的辖制。虽然万物没有和我们一样的认知意识，但保罗很确定地告诉我们，万物都在盼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和合本这样的翻译不是很准确，得享在原文其实是一个介系词 EIS， 英文就翻成 into， 所以翻成进入会比较好。自由的荣耀在原文是 the freedom of glory， 所以应该是荣耀的自由。因此这一句话比较好的翻译是得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万物是在盼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自由。只有当神的儿女都得着荣耀的时候，万物也能够进入这一个荣耀的范畴，而得着真正的自由。神的儿女什么时候能够得着荣耀呢？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之所以一再延迟，正是因为教会还没有建造完成，神的儿女们也还没有长大成熟。只有当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所有的平安之子都回到神的家里，而在神家中服侍的仆人们每个人都得着救赎，有了一锭银子，借着他们的服侍，有人赚了十锭，有人赚了五锭，这是生命成长的量度。神还按着个人的恩赐给每个仆人银子，有人领了五千，有人领了两千，五千的另赚了五千，两千的另外赚了两千，这是个人的恩赐都得着了成全。那时候基督就要回来和仆人们算账，因为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接着基督就要来审判列国，并且把撒旦捆绑一千年，就带进千年国度。这时候圣徒们都要穿上属灵的身体，显出神子的荣耀，万物也要进入这一个荣耀的国度里，得着真正的自由。以赛亚书11章6节到9节就描述万物在千年国中的光景。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中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边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那时候万物都脱离了败坏的瑕疵，全地满了了和谐光明的景象，那将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国度，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接着我们来读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受造之物都在热切盼望千年国早日来到，他们才能够脱离败坏的瑕疵，得着荣耀的自由。而今天他们只能在瑕疵中劳苦。当他们看到神的儿女们不争气，还是松懒散漫，还在争权夺利，贪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们看在眼里，也实在不能做什么，只能深深的叹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一次你经历地震，你要知道那是大地在叹息。唉，神的儿女们为什么还不显出荣耀呢？下一次你遇到台风，那是大气的叹息，呼吁神的儿女赶快显出荣耀。下一次你听到潺潺流水，虫鸣鸟叫，那是万物轻柔的鼓励你赶快显出神儿女的荣耀。下一次你看到夏日野火萧瑟秋景，那是万物无言的抗议，神的儿女为什么还不显出荣耀？岂不知我们的成长关乎到万物的福祉，他们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而落入败坏的瑕疵中，现在又因为我们的懒散不结果子而持续留在败坏的瑕疵中，他们也实在不能做什么，只能深深的叹息。你听到他们的叹息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给我们这么深刻的提醒，神所造的万物都在殷切的盼望神的儿女们赶快长大成熟，基督能够早日归来，而带来一个荣耀的国度，万物都能进入这荣耀的范畴里，一同享受真正的自由。主啊，赦免我们的懒散，赦免我们的不结果子，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眼界，没有认识到万物都因着我们在那里叹息。主啊，帮助我们回转，积极的在教会中服侍，并且与众圣徒一同勉励，让教会满了复兴的光景，催促基督的早日归来。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